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是从心里来饶恕弟兄。啊，当然，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比喻哈，有一个用比喻的方式来教导他周围的门徒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啊。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啊，我们有一些的思想啊。我们常常会说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小组里面，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到有关饶恕这个主题，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哈，就讲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是一个初中生或者是怎样，不是很大的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她有一个弟弟，年纪比较小，不知道是小学生还是多大的年纪哈。有一次呢，她就无意间翻到了她弟弟写的一个本子哈，本子里是怎么写的呢？几月几号，姐姐抢了我的什么东西吃，我忍了。几月几号，姐姐抢了我的什么玩具，我又忍了。然后这本子里面好多都是记载了这样的一些的内容哈。而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哈，我觉得我们包括我自己哈，很多时候心里面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饶恕，而是什么？我忍了，我又忍了，我再次忍了，是不是？可能这个很多时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面对得罪我们的这些人，可能是弟兄，可能是不信神的人哈，面对这些得罪我们的人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真实的状况。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来看主耶稣他的教导是怎样的。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我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哈。第二十一节哈，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原来曾经这样的亏欠你，是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身上的债免除了，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上的大功。所以今天 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求你也给我们有这样连续和怜悯的心，不是从我们人而来的，而是从你神而来的这样的连续，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去饶恕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原来也是一样，我们却在你里面得以被赦免，得以被饶恕，以至于你这饶恕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发动，让我们能够也去饶恕我们周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这一个部分有关讲到的讲论的部分的最后一段。我们仍然来稍微回顾一下，我觉得这一大段其实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一段的内容哈。而一开始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根基的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谦卑要像小孩子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去竭力的靠着神要做一些的事他就讲到几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不要绊倒人，不要使人犯罪，是不是第二个是什么不要使人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每一个弟兄都有神的看顾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任何一个弟兄，这小子里的一个第三个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当那个有弟兄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竭力去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犯罪的肢体当然上一次虽然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教会怎样去处理这个犯罪的弟兄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原则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对不对竭力的挽回我们的弟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当这个弟兄我们竭力去挽回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我们要去学会饶恕他，当他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会饶恕他。那今天的主题大纲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到饶恕弟兄的原则，我们应该怎样去饶恕弟兄，原则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借着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来看，我们今天之所以人能饶恕，这个根基，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第三个我们稍微讲一讲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是提到了不饶恕人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当然大家特别注意第三个部分这个恶果大家千万不要就说我今天没有饶恕人怎么办，我要被送到那个掌刑的手下去，要接受那个刑罚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等会我们再来看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开始是又是彼得彼得经常在福音书里面有很重要的出场的机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又是彼得出来了彼得跑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一件事，他说什么？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你看彼得的这个问话他好像在问耶稣说，有这样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什么？有人得罪我了当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应该要怎样应该要饶恕他几次？他在问这个问题，但是其实他已经把自己心里的答案怎么样说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他接下来说什么？到七次可以吗？也就是说他心里有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七次我们来讲彼得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他们对饶恕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认识拉比对饶恕得罪人得罪他们的或者是得罪我们的这个以色列人或者弟兄，他们的原则是什么？拉比的原则是什么？三次，最多三次，就是前三次我要饶恕他，这是你必须要做到的，第四次呢我就不饶恕你了这是拉比的教导当时的拉比的教导所以你再回来看彼得说什么？七次比拉比说的三次还要多四次两倍多一次 所以如果周围都是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哈，彼得当时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彼得真的愿意怎么样饶恕他的弟兄得罪他七次，彼得可能真的愿意去这样做，是不是？好，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彼得可能是很自豪的。你看，拉比要求我们只要饶恕人三次，我呢，我七次。啊，因为在个位数里面，七其实已经是比较偏大的一个数字了哈。啊，七是比较偏大的一个数字了，再上去就要十位数了哈。好，这是彼得的问话哈。那你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什么？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哈。我们先按和合本来看哈，和合本里面耶稣说是多少次？七十个七次是多少？七十乘七，对不对？490次哈。哦，如果弟兄一天得罪你一次，你要有一年半的时间，你每天都要饶恕他，对不对？那七十个七次哈，那在这里哈。耶稣是在讲这个数字要更大更大更大吗？从个位数到十位数到百位数吗？显然耶稣不是在讲这个哈。那有一个人真的饶恕了弟兄七十个七次以后呢，他就可以不饶恕弟兄了吗？显然耶稣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哈。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哈，有人就觉得哈，这个希腊就是这个圣经原文的希腊文的原文哈，其实更多的不是在讲七十个七次，不是在讲七十乘七，而是七十加七，也就是什么七十七次哈。我为什么特别讲到七十七次这个数字哈？大家不知道心里面有没有看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记到过有一个地方也讲到了七十七次。我讲一个人的名字哈，拉麦，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拉麦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四章哈。拉麦是谁？拉麦是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哈，我们知道该隐是，对吧？杀了他兄弟的那一位哈。啊，当该隐杀了他兄弟，然后受了神的咒诅以后，神就在他头身上有一个印记，对不对？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哈，第四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啊，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然后呢，就开始记载该隐的后代哈，这个拉麦就是什么？该隐的后代，是不是？你可以看到第四章的17到24节这一段内容是在讲该隐的后代不断的在地上繁衍，是不是？有各样的职业出现，有不仅仅是有这个物质方面的职业，比如说牧养啊这样的人，甚至还有精神方面的职业。你看啊，有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就是他的这个哑巴的兄弟，就是尤巴，对不对？好，你注意看哈，拉麦有两个妻子，你就发觉拉麦的时候，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设立这个夫妻关系是什么？一夫一妻，是不是？但是在拉麦这个该隐的后代后面，他就怎么样？他有两个妻子，他完全打破了神设立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对他两个妻子怎么说的？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吧，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哈，遭报七十七倍。哈，所以拉麦在这里，他在演绎一个什么？他在讲一件什么事啊？他在讲到说，你看我的祖先，神给他设了一个记号，遇见他要杀他的人，就看到这个记号就不能杀他，是不是？如果杀他，就要遭七倍的这个报应哈。报应。但是你如果来伤害我拉麦呢？他这里其实不是真正的在讲要遭七十七倍哈，难道我要杀他七十七次吗？不是哈，他这里是在讲到一个完全的什么报，你只要来什么来杀我，来敌对我，我就怎么样，我就报复你啊，我就报复你哈。所以拉麦是一个完全的报复哈。然后耶稣在这里他用到了，如果这里 按照原文，他是真的是在讲77次的话哈。当然490次也没有关系哈。所以他在这里，他其实是在讲到一个饶恕的原则哈。饶恕的原则是什么？前面拉麦是用一个77这个数字来讲他的一个报仇的原则啊。但是你要知道，饶恕正好是什么？常常是什么？报复的反面，对不对？啊，我要饶恕这个人，这个人得罪我，我有两种的对待的方式。一种什么？他得罪我，我就怎么样？我加倍的怎么样报复还给他？他骂我一句，我要骂他3句；他砍我一刀，我要捅他5刀。啊，这个很多时候是这个世上的人的一个处事的原则哈，处事的原则哈。但是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拉麦说的77这个数字，他来讲到说什么？我们要饶恕，这个饶恕的原则是什么？没有次数限制的，或者是一个完全的饶恕，一个完全的饶恕。你要注意哈，这里不是讲到无条件的饶恕，是不是？他如果讲到无条件的饶恕，就和前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内容哦不一样了，是不是？和我们上次讲到内容，上次是讲到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律的原则哈，纪律的原则。这里不是讲到说不管弟兄怎么样得罪我，他甚至不悔改，我也要饶恕他哈。这里是讲到，我觉得哈，这里是讲到更多的是在讲到说，如果弟兄得罪我，他已经悔改了，我愿意怎么样饶恕他，是不是？我愿意饶恕他哈。好，所以这个饶恕的原则是一个没有次数限制的原则，没有次数限制的原则哈。当然，如果这个弟兄一直得罪，一直得罪，他肯定生命当中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就又回到上一步，我们尽力的怎么样去让他认识到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对不对？啊，生命当中的问题哈。那当耶稣说到这个饶恕的原则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哈，用了一个比喻哈。你接下去看啊，第23节，他说什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啊。哎，你仔细看哈，这个比喻开始讲到的一个词是什么？天国，对不对？一开始讲到的一个词是天国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图来给大家把这一部分内容串一串啊。他在讲到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天国这样的背景啊，天国这样的一个背景啊。王有很多的仆人，是不是啊？其中的一个仆人呢，第24节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啊。其中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欠王多少钱？1000万两银子啊。荷马本的这个翻译可能我们不太能够，当然这个翻译我们也能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钱财的数量哈。那它的原文是1万他连德，我们看旧约的话可以看到哈，他连德有这样的一个货币的单位哈，啊可能或者是重量的单位哈，1万他连德哈。你仔细去，你去查查那个所罗门，就是那个大卫所罗门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献上的这个财物哈，你就知道1万他连德大概是多少钱了哈。据有一些就是研究者他换算哈，他说这个1万他连德相当于大概现在的可能几亿美金大概。你想象一下多少钱哈，几亿美金哈。好，这个仆人欠1万两银子，是不是？然后呢，他能不能偿还？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人，95%的人是没有办法偿还几亿美金的这样的债务的，是不是？好，你看啊，第二十五节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啊。那个时代的这个还处于那种奴隶社会的时代，所以呢，他们偿还债务的一种方式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的条例里面，就是什么？最终就是卖身嘛，把自己财物卖光了就是卖身嘛。是不是？包括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饥荒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田地甚至自己都卖给了埃及法老王嘛。好，他说什么？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啊。 当时把一个人卖掉啊，做奴隶可以得到的钱最多最多一他连得万分之一，好，这是最多哈，通常这个数字是一他连得的十几分之一或者更少啊。所以你看他不可能有一万个妻子，对不对，十万个孩子这样卖掉不可能，那就是一个王国了哈。所以他家庭成员十几个了不起了，就算十几个全部卖掉，把他财产全卖掉，他怎么样仍然还不清。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当中，这个欠王1000万两银子的人，其实就他所能，他是不可能怎么样把这个债务还清的，不可能把这个债务还清的。然后呢，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这个仆人就怎么样祈求王能够怎么样，你看哈，第26节他说什么，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祈求王的怎么样怜悯，是不是，他祈求王的宽恕，是不是。然后接下来什么怎么样，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哈。你想象一下哈，今天你有一个债主，你欠他几亿美元哈，然后呢你只是求了他一下，说哎呀我实在没有钱还清怎么办，你能不能宽恕我几天，结果这个人说什么，好吧我就免了你的债。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啊？啊，这个是王和这个1000万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你看当这是这一段的这种对话，是不是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这个比喻就讲到另外一件事。好，这个仆人现在怎么样，无债一身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跑到外面，好，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什么10两银子哈，有另一个仆人啊，你看那个新译本他说的是另一个仆人哈，也就是这个王的另外一个仆人哈。这个仆人怎么样，欠这个欠王1000万两银子的人十两银子哈。那可能我觉得和合本在这里翻译的这个数字不是太准确哈。他这个十两银子大概是多少钱呢？新译本是100银币，好像是这样说的哈。啊，他那时候的单位应该叫，好像是叫地纳流还叫什么的，100地纳流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卖掉的话，基本上最少他能卖到500地纳流。啊，虽然这里10两银子，对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来说，大概也是一个士兵大半年的军饷啊，差不多有大半年的军饷，也是不是很少的一个钱啊，但是也不是很多的钱，也就是说是可以怎么样尽快还清的哈，甚至他把自己卖了，他可以还了100，还有400多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好，当这个仆人出来揪住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的时候，他要那个人来怎么样还他的钱，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中国人说这个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哈。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这个同伴就服服要求他，你看到这个耶稣用的比喻，他用的这个词哈，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前面是什么，仆人服服拜那个王那个主人，要求他怎么样宽恕他，连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哈。这个他的同伴说什么，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和前面说的一模一样的话。我相信耶稣故意在这里用两个相同的场景来描绘不同的结果哈。结果怎么样，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他却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哈。而当时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就是这样，如果你欠一个人钱你没有还清，是可以把你关在监狱里面，一直到怎么样你把钱还清了为止。而于是这个仆人把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就下在监里哈，下在监里哈。但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哈，你继续看下去哈。众同伴可见还有一群人哈，是那个王的其他的仆人哈。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哈。可能我们觉得是什么打小报告了哈，到主人那边去打小报告了哈。他这里这个告诉主人，这个告诉这个词哈，他其实是在 讲到，或者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在讲到什么，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去解释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是在王面前搬弄是非，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怎么样去告诉了这个王，去告诉了这个王。而当王听到了这件事以后，他就什么大发雷霆，就是就把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这个人叫了过来，说什么，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看我多连续你，你欠这么多钱还不清的债，我今天怎么样赦免了你的债，是不是？但是那个同伴只欠你可以还清的债，你为什么不赦免他们呢？为什么不赦免他呢？34节，好，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好，所以这个仆人原来其实他已经是应该有个比较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因为他的债都还清了，而他很自由哈。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欠别人债，而且是一大笔债，可能要花很多时间都不一定还得清的时候，这种心理的压力和生活的这种压力，我相信一定是很大的，是不是？我们就说今天很多年轻人要买房子，然后背了一身的这个房贷，我每个月可能要还几千上万甚至几万的这样房贷的时候，他一定心里有压力的。一旦像去年这个疫情来了，一旦这个经济危机来了，一旦他的工作出现了状况，一旦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出现了状况，他就怎么样，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去还清这个房子怠慢，是不是？本来这个仆人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哈，但是因为这一件事，这个主人说什么，要把他交给掌刑的。你注意哈，这个不是把他下在监里，是不是？原来如果欠债是什么，下在监里，交给这个掌刑的，就可见他是有更大的这个什么刑罚哈，更大的刑罚哈。所以我用这样的一张图哈，来帮助大家来再梳理一下这个耶稣的比喻哈，耶稣的比喻哈。那你注意哈，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其实是要在讲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饶恕之道，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它的根基到底在哪里哈？你看到在这个部分有，我们先来看哈，它的这个背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天国的背景，是不是？在这个天国的背景当中有两重的关系两重的关系。第一重的关系是什么？神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你仔细看哈，在这个关系当中哈，23节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要和他仆人算账。也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哈，在这个比喻当中所显明的这个关系当中哈，所有的仆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欠了王什么债的，是不是？所以他一开头的开场白就是讲到说，天国好像是什么，一个王要向他的仆人算账，一个王要向他的仆人算账哈，所有的人都欠了神的债。而且他举的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债是一个什么还不清的债，究其一生变卖所有都没有办法还清的。我相信就我们现在这样的一般的工薪阶层哈，你一辈子都赚不到几亿美元，是不是？你就是今天你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子哈，也值不了几亿美元，对不对？好，神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人欠神还不清的债啊。但是在耶稣在这里描绘的哈，当人知道这件事以后，当这个仆人知道这个事以后，他知道自己还不清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祈求这个王来宽恕他，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什么？神于是神就怜悯人，免了人的债。这是这个天国的有关天国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一重关系，人欠神的债还不清，但是因为神怜悯人，所以他免了人这个还不清的债。好，然后呢 我们看到第二层关系啊，第二层关系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些仆人彼此之间，他们怎么样？有可能也有彼此之间的债务哈，但是这个债务和与这个王之间的债务是什么？完全不一样。这个债务是什么？可以还清的，这个债务不是一个很大的哦，没有办法还清的数目哈，这个债务是一个可以还清的数目，可以还清的数目。那我们的问题来了，当人与神的关系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是这样的哈，人与人的关系似乎也有人与神关系的这个缩影在里面的时候，人应该要怎样做呢？或者说当王愿意怜悯他的仆人的时候，仆人和仆人之间应该要怎样来相处呢？应该要怎样来相处呢？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这里不但有两重的关系哈，其实对于人来说它是有两重的处境，至少对于这个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说有两重的处境。第一重处境是什么？被神饶恕之前，是不是？被神饶恕之前，他欠这个王多少？一千万两银子，即一美元，一辈子都偿还不清，变卖所有都偿还不清的。刚才我已经说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他的心理状态一定是什么？充满绝望的，充满绝望的。好像我们如果拿工作来比，就是你有做不完的工作。拿这个学生的这个学习来说，就有做不完的作业，老师布置了一万张卷子要我明天交，那怎么办？他的心里一定是充满绝望的，他没有资源他也没有盼望，他没有完成这个债务的资源，他的心里面就怎么样，没有任何的盼望啊。但是被神饶恕以后呢，显然他不但是身体得以自由，他心里怎么样也得以自由了，是不是？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他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同伴呢？有一次我这段经文，有一次听一个另外有一个牧师有讲过这一段经，当然他不是专门讲这段经文啊，他就是拿这段经文来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啊。他就讲到，他说既然这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他的所有债务都已经被王赦免了，对不对？他不欠王任何钱了甚至你可以看到他的关系当中有人还欠他的钱，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他为什么？你看这里的描绘哈，他说什么？揪着他哈，掐住他的喉咙哈。这不是说嘿拍一下他的肩膀说你欠我十两银子赶紧还过来，他什么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用手掐住他的喉咙，你好像说你不还钱我就给你弄死你，是不是？好像有点这样的威胁的意味在里面既然他的债务已经全免了他应该很轻松的，是不是？他为什么还要揪住这个同伴，一定要他还这个十两银子呢？当时这个牧师很有趣，他就说他说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仆人他其实从心底里面他没有真正的相信王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的债，所以呢当他走出去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的负担仍然在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哪里有钱能抠回来的，我尽量抠一点回来，万一哪天王再来找我算账的时候怎么样，我好歹填一点窟窿上去这十两银子抓回来，那边5两银子抓回来说不定哪天也能够凑够一定的数字。当时这个分享者就是这样来分享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还是蛮有这个道理的是不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了在这里你看到了我们或者可以下一个结论在这里你看到了这里耶稣在讲什么？在讲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明白神是那位怜悯人的神的时候，而且我们也被神所怜悯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怜悯的原则行事。这个和我刚才举的这个分享者的这个例子其实是一回事哈。这分享者其实在讲什么？讲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明白神的怜悯，以至于他里面也没有这样的怜悯，是不是？他根本就不相信神饶恕了他，以至于他也不会真正的去饶恕那个得罪他的人。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神的怜悯和饶恕和恩典的话，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这个怜悯饶恕的恩典的原则来行事为人，是不是？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耶稣就讲到说什么，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似乎是在讲到一种行为上的，你不饶恕你的弟兄怎么样，天父也不饶恕你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因果关系颠倒了哈，因果关系颠倒了哈。这里我们讲到了哈，前面我们讲到了什么？神是什么？怜悯人的，是不是？神也借着基督怎么样免了人的债，罪债，是不是？好，免了人的债好。那可见哈，你想象一下哈，假如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啊，这你的这个老板是一个很乐善好施的人，啊，他一定也希望他的员工啊或多或少有他这个乐善好施的一些的性情，是不是？那在这里也是一样哈，神是怜悯人的哈，所以呢他希望他的仆人也是那样怜悯人的人，哦，以至于从反方面来讲，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没有怜悯的人。或者我们拿罪来做比喻的话更清楚，神是什么？没有罪的，是完全良善的，对不对？所以他容不得一点罪在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唯有怎么样披戴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赦免我们，遮盖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旧约的以色列人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哈。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哈，进去的时候身上要穿戴很多铃铛，腰上要绑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他在里面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他走路的时候铃铛在响，铃铛不断的在响，就说明怎么样，没有死。什么时候铃铛很长时间不响了，就有可能出问题了，他们就用那个绳子把它拉出来。你明白为什么要绑一根绳子吗？就是像安全然后绳一样，把他拉出来，可能他犯了什么触犯神的事，被神击杀了。这是以色列人的认识。但是当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什么？是圣所的幔子从上而下裂开来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连摩西脸上发光反射神的光他们都没有办法直视他，但是在新约的那个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和神的面对面，对不对？所以好，我们回到这里哈，神是怜悯人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没有怜悯的人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仆人，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被神饶恕的人，我们必须也要真实的，当我们明白这个饶恕的恩典是这样大的时候，你仔细再去回味品味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例子，这个仆人如果真心实意的相信有一个他的主人，他欠了主人1,000,000两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的时候，他真实相信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面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一定会活出一个要也去饶恕他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所以当他去饶恕这个仆人的时候，他就真正的证明或者说显明了自己相信神是饶恕自己的，相信神是那个怜悯人的。当然说在这里说到不饶恕的心要受到刑罚，所以这里的刑罚看上去是一个很严重的刑罚哈，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就好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的哈，雅各书里面讲到的讲到一件事什么，你们那个你们怎么说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说你们不应该要恨弟兄哈，好像恨弟兄就是什么，就是一群不得救的人一样。这里不是在讲说哦，今天真的因为一件事恨了弟兄的话我就不得救了，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意思哈。这里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今天我如果因为一件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不饶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有，你要知道饶恕不是很容易的。饶恕意味着什么，王要饶恕这个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意味着怎么样，他要损失1000万两银子，对不对，这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要饶恕另一个同伴10两银子，他要怎么样，他要损失那个10两银子，是不是，所以饶恕是要付出代价的，饶恕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这里这个讲到不饶恕的心要受到刑罚，他其实更多的是在讲到说这个人根本就不明白神的怜悯，他根本不明白神的恩典福音是什么，所以他一定仍然是落在这个神永远的刑罚当中。所以这个是更多的我们要来看这个不饶恕的恶果是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不是在讲说我今天没有饶恕弟兄我就要下地狱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怜悯，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去怜悯我们的周围的邻舍。当我们一直处于这样的处境当中，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真正得到那个福音的人吗，是不是。好，我们稍微有些的总结和应用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要从心里饶恕弟兄哈。好，但是这件事的一个根基是什么？是神先怜悯饶恕了我们啊，是因为我们欠了神还不清的罪债啊，但是神却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啊，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饶恕的一个大前提就是神先饶恕了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能去饶恕弟兄。这一定是一个人重生以后所结出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里面对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恩慈嘛，是不是，你有这样恩慈对待别人的心哈，仁爱的心哈，是不是。所以我们能饶恕弟兄一定是神先饶恕了我们，而且我们真实的相信这件事，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将基督的救恩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然后呢，我们不仅仅说我们有能力饶恕弟兄，耶稣其实是在讲到什么，我们一定需要去真实的去饶恕弟兄，不是我口里面讲的哈，我有能力饶恕弟兄，但是呢我就是不愿意饶恕他。当我们说我们有能力饶恕弟兄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真实的认识到神的饶恕，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真实的去饶恕我们的弟兄。但很多时候你知道人的这个处境，人的这个心理状况是会多样的，人是很软弱的哈，人是很软弱的哈，人常常会落在了一个处境当中没有办法自拔出来。所以我在想哈，我们可能需要做几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常常思想神的恩典和怜悯。你想象一下哈，如果今天这个仆人他欠1000万两银子，主人说一定要还清的哈，一定要还清的哈，他的这个处境是怎样的。或者说当我们不明白我们接受的恩典是多么大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将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当有人得罪我们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是怎样的怜悯恩典待我们，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这样思想，我们一定很难去饶恕别人的。然后呢， 我们思想的很可能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历，对不对？但是在当时当下，我可能因着过去的经历，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使我发生一些变化哈。就好像以色列人，你去看摩西五经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经历多少的这个恩典啊，看到多少神迹，对不对？在旷野四十年经历多少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好像转头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马上全忘记了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今时今刻我仍然怎么样，此时此刻我仍然需要怎么样，你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没有你的恩典和怜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我靠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能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小弟弟一样的，我忍了，我又忍了，我再次忍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能是忍忍忍。你看中文的这个忍啊，是心上有一把刀，是不是？所以忍是什么？忍就是，其实你身上还有把刀一直在割你，你知道吗？你很痛，你知道吗？你很痛，知道吗？但是你可能还没有选择到要报复的程度，可能那个弟弟没有办法有能力报复他姐姐，可能打不过，是不是？当然他长大了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忍，但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圣经是怎么样？忍意味着什么？我们靠自己，对不对？忍意味着我们靠自己哈，在这里我们一定要不但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也要到神面前来说，神啊，今天这件事我靠自己我忍肯定忍不住，而今天这件事哈，如果是按照世上的道理肯定是要反击回去的哈，但是神求你给我怎么样恩典和怜悯，让我能够怎么样去饶恕他，让我能够借着你的恩典和怜悯再一次被改变，去饶恕他。好，当我们这样向神祈求的时候，不是求到这里就结束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要真实的去操练啊。当我们这样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操练去怎么样去怜悯人。我们思想神的恩典，我们祈求神恩典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饶恕人，然后我们就靠着这个恩典怎么样去饶恕人。你就会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被陶造，我们本来是一个身手变成一个什么呀，熟练的啊，熟练的能够习练通达，在神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生命当中习练通达，满有基督长成生样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是不是？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不要忘记，这是基督生命的显现啊，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是？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恩典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饶恕能够真实的显现出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在这个充满各样战斗的性情、私欲、罪的世界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产生各样的矛盾和摩擦，以至于我们会得罪别人的，别人也会得罪我们，甚至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里面也可能会因着各样的人的个性、做事的方式各样的其他的利益的关系产生这样的同样的处境。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位怜悯人的大君王。今天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也要有这样与你国度子民身份相称的这样的行为，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怜悯，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怜悯是如此的大，而今天我们要怜悯的对象所得罪我们的这个得罪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和我们的罪比起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你却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帮助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能力以那个恩典遮盖我们，以福音改变我们，你更赐下保护师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激励我们能走那个得胜的道路。 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来祈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没有饶恕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恩典和能力，求你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让我们能够去饶恕他们。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恩典更多的时候，就愿意有更多的饶恕；看到你的怜悯更大的时候，就愿意有更大的怜悯，对我们的领受。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